所以你知道我常常记得这件事，我觉得婚姻就是这样，这就是婚姻，你知道，结婚那一天呢，男的英俊女的漂亮，结婚那一天，哇，每个男的都帅都英俊，每个女的都漂亮，哇，一辈子没打扮得那么好看过。但是婚姻才开始，才开始上山呢，这一路上去你可能会遇到风雨，有没有？婚姻里面有没有？会啊，人生的路两个人会遇到风雨，两个人会遇到，不但有风雨，可能会摔跤，可能会有遇到挫折，可能高跟鞋会断，伞会翻，可能会满身污泥。但是婚姻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是两个人，我摔跤他会拉我一把，他摔跤我会拉他一把。在人生的路上里面，我们结婚这十几年下来，我儿子今年15岁，我们结婚16年，这16年的时间其实很短，我想中间很多长辈结婚比我们久的久，但是谢谢主，我真的觉得这16年在我的人生当中有很多快乐的事情。但是回过头来问，我来回头想，我婚姻里面真正印象深刻的常常都不是很特别快乐的事情，不是很特别的事，比如那一天一点都不快乐，稀里哗啦摔得乱七八糟，可是印象深刻。我记得我刚刚结婚到美国去度蜜月，那时候我在美国念书，到美国去度蜜月。我在纽约一个小，我学戏剧嘛，到那个纽约的百老汇，到百老汇那边去看那个舞台剧，那个学戏剧人总要去那里去看的。我就在那里看，哇，第一天进去，我们住在一个小旅馆里面，小小的旅馆。纽约我一个人都不认识，一个人都不认识。我第一次去，我们两个人在那个旅馆里面，半夜，哇，他病了。开始一直吐，一直吐，一直吐，我吓坏了。我们家的人呢，生病不大吐的，一吐都是大病了。我看他吐到后来连黄疸都吐了，我吓死。我想说，天哪！前两天我们刚刚结婚过来，前两天他爸爸才在礼堂里面把他的手交给我，这下病成这样，我怎么跟他爸交代啊？而且在纽约，你知道，病成那个样子，你根本没办法。我不认得任何一个医生。不认任何一个华人，也不知道。那你知道，在美国，你有钱到药店买不到药的。你一定要有医生开他才给你药。半夜2点钟我到哪里去找医生呢？他吐成那样子，黄疸吐出来，整个人我吓坏了。我真的，他躺在床上，我跪在那个床上拼命祷告，拼命祷告，拼命祷告，我大声祷告，哇，拼命求，拼命求，我跟着祷告到真的累到后来趴靠在旁边了，真的快睡啊，不敢睡，一直祷告，因为他一直吐嘛。到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哎呀，谢谢主，他好了。然后他跟我讲说，小孩呢，啊，你不要紧张了，我每次生病都吐的啦。哎呦，我说你昨天晚上不讲呢，我吓死了，我还以为主要接你去了呢。因为我们家每次吐都是大病的。他说没有，我每次生病都吐。我说你不讲，吓得我要死了。谢谢主，我就记得那就是人生。婚姻的路我觉得最好的就是，我们中国人有一句最悲哀的话，叫做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。不是这样，婚姻不是这样，至少在圣经里面，神所设立的婚姻不是这样。神所设立的婚姻是让我们牵手，越是难走的路，你越是知道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人陪我一起走。我跟我太太个性不一样，我们也会有冲突，会有摩擦，会有不快乐，但是我知道在我的人生当中，我觉得我一直很感恩神给我这样一个妻子。我知道，我真的知道，在我的人生当中，无论我遇到什么事，他一定跟我一起。我觉得这是做妻子的人给丈夫最大的安全感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这是做妻子的人给你的丈夫最大的安全感。你的丈夫知不知道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这个女人会跟我一起。我很成功的时候，她跟我一起；我失败，她还是跟我一起；我健康，她跟我一起；我就算生病了，她还是跟我一起。许多人喜欢到教会里面结婚，我们的教会很多人不信耶稣也喜欢到教会里面去结婚，请牧师给他们证婚。我们在台湾那个证婚都要拍录像带的，我每次都跟他们讲说不要拍那么多。我说跟你讲，我说你结婚第一个礼拜啊，拼命看，拼命看，拼命看，快乐的极了。你看那天那个啊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你看过了一个月，你自己都不大看了。过3个月以后呢，谁到你家谁倒霉，每个客人都得来看。但是客人谁管你结婚的录像带，只有你们自己。过了一年谁也不看了，连客人都不看了。但是我跟他们讲说，有一段常常拿出来看，那一段是牧师证婚在神面前立约。你有没有看过教会里面的婚礼？ 在神面前立约。我说那一段要常常拿出来看，牧师你在神的面前说，无论健康，无论疾病，无论顺利，无论不顺利，无论成功，无论失败，无论什么境况，我爱他到底。那一段要常常拿出来看。这是与妻子联合，两个人连在一起了，两个人连在一起。我们台湾讲一句话说，这叫做生命共同体，两个人连在一起了，顺利失败我们是一起的。在那个小医院里面，在那个小旅馆里面，他生病我们是一起的。在我失业的时候，那半年找不到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是一起的。在我们人生遇到各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一起的。同样的，我也在神面前说，主耶稣，我的妻子不是我选的，诚实说不是，是我爸妈替我选。但是我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既然我结婚的时候我知道上帝给我清楚的话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我就跟神说，主耶稣，这一辈子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一定跟他一起。我也相信这是做丈夫的人给妻子最大的安全感。你让你的妻子知道，你年轻很漂亮，我跟你一起，有一天你老了我还跟你一起。我现在看你样样都美，我跟你在一起。结了婚以后慢慢发现你也有很多的缺点，我还跟你在一起。这才是圣经里面所设立的婚姻。求主恩待我们。离开父母是独立，是承担责任，与妻子联合是一个二人连结的约。最后一件事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剩下来的晚上再说了。今天下午我再跟你分享一件事，叫做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记得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，三个人就太急了，对不对？婚姻里面最怕就出现第三个人了。这不是神设立的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弟兄姊妹，求主恩待我们。因此我要恭恭敬敬跟弟兄姊妹说，婚姻以前，结婚以前的性关系，在上帝的眼中是不讨神喜悦的，是失去祝福的。结婚以后，在婚姻以外的性关系，那绝对在你的婚姻当中是杀手。求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。我再说，保罗书信加拉太书里面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婚姻以前的性关系，婚姻以外的性关系，都是上帝所厌恶的。读一节经节做结束，希伯来书十三章，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容许牧师恭恭敬敬用神的话和你分享。弟兄姊妹，不管社会上吹什么风，这个世代弯曲背谬的世代给我们什么样错误的价值观，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你必须承认圣经才是我的价值观。不管世界上的人怎么说，这是圣经的原则。如果你要你的婚姻有祝福，你一定要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，一起来读好吗？十三章第四节，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，一起来，请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。婚姻人人都要尊重，这是圣经的原则。所以没有结婚就是不可以发生性关系，因为神是这样说的。神是这样说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。如果结婚没有，结婚了没有结婚都可以，那怎么叫尊重呢？婚姻人人都当尊重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容许我恭恭敬敬地说，不管世界上的人怎么说，成为基督徒我要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来，这叫做归回圣经。归回圣经还不只是读圣经，归回圣经是照着圣经来做。世界上的人不这样做，但是我成为基督徒我就是这样做，因为这样做你就蒙福，不这样做你就失去祝福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。圣经用四个很难听的字来说婚姻以外的性关系，叫做苟合行淫。圣经用这么难听的四个字，我觉得它就是提醒我们，因为世界上有一个假撒旦，有一个谎言， 今天的世界常常又把这些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包装得很美，你看那个电视上那些电影里面电视剧动不动就发生性关系，然后就写得很美啊，好像很美，但是神说不要被他欺骗了，那一点都不美，那是一个污秽的事情，那叫做苟合行淫。弟兄姊妹，我这样说一点都不是因为我念中文系我是个假道学，或者是我是个牧师，所以我只好这样说。我告诉你，那是我这十几年做婚姻辅导的一个经验累积。我跟你讲一件事，有一次有一对夫妻到我面前来，他们说他们要闹离婚。这两个人其实我非常伤心，两个人呢我都认识的，这两个男的180公分，长得非常英俊，像个电影明星一样，女的在台湾呢，她是台湾最好的一所大学，叫台大，台大的一个女优秀的，她不但书念得好，而且她长得漂亮，她在台湾有一段时间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家乐小姐，就是选那个中国小姐这些，她是入围的，非常漂亮的一个女生，又会念书，长得又漂亮，不容易啊。这两件事，又会又漂亮，这男的又高，在美国一个最好的大学里面念建筑系，拿到建筑的那个执照，非常优秀。男的英俊，女的漂亮，男的优秀，女的有学问，两个都优秀。两个人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，公牧师，因为他们在我的教会里面认识的，他跟我讲说，我们在美国哈，我们决定要结婚了，你可不可以来为我们证婚？哎呀，我好高兴啊！你知道俊男美女这么优秀，我说我一定去。他们告诉我日期，我就跟他讲说好，我没有时间，但是我就去三天，第一天飞去，第二天帮他证婚，第三天就飞回来。我就专门三天就去到美国去，哇，飞十几个小时飞过去。我这个人身体不好，我坐车晕车，坐船晕船，坐飞机晕飞机，我没有一样不晕的。为了他们，因为我很喜欢这对年轻人，我特别去给他们证婚。哇，我在那天还特别预备一篇我自己觉得很精彩的信息，讲不那个证婚里面还给他们讲一篇道，讲完道下来之后，那个爸爸好高兴，我跟他说，寇牧师，你知道今天有100多个人跟我讲，可不可以把寇牧师今天那个录音带啊，那个录下来给我们送给我们，寇牧师你讲得好好，那还问我说寇牧师可不可以送，我说可以送，好高兴的。不到6个月，两个人飞回台湾跟我讲说要离婚了。我说你怎么回事啊？你知道他们结婚呢，在美国西雅图租下一个整个旅馆，好漂亮，一个饭店，整个蒸下来租下来，他们把它布置成一个银白色的，好漂亮，在里面开舞会啊，美得不得了，很漂亮，好像那个电影里面的婚姻一样，好漂亮。我才半年你们就闹离婚，怎么回事？天哪，抽丝剥茧，谈第一次谈，第二次谈，第三都是小问题，什么钱一点钱都不够用的问题。天哪，每一对年轻的小夫妻钱都不够用，人家钱不够用还可以走下去，为什么你们钱不够用走不下去呢？哦，还有点个性不合的问题，全世界的，我刚才讲全世界的夫妻个性都不合的，人家个性不合还可以走下去，为什么他们走不下去啊？有一点婆媳的问题，有一点这个在岳父岳母跟这个女婿的问题，全世界的婚姻都有一点婆媳问题，都有一点岳父岳都有，全世界都有，人家走得下去，为什么走不下去？谈了，谈一次，谈两次，谈三次，谈五次，谈十次，谈每一次谈几个小时，谈了几十次。有一天我跟他们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我在原地一直绕，他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？他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这样呢？我祷告圣灵光照我，我说你问他们，他们的婚姻走不下去，不是因为外面这些理由，什么钱不够用啦，个性不合啦，婆媳关系都不是这些。主光照我说，他们中间，他们的婚姻没有办法走下去，因为他们的婚姻里面有罪。说主啊，什么罪啊？性的关系。我就问他们，果然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果然是这样。我告诉你，真的，我在处理婚姻问题啊，我们这边有些长辈，你一定要把这个圣灵原则清清楚楚告诉你的儿孙们。我们有一些年轻的弟弟妹妹，你一定要清清楚楚知道神的话怎么说，事情就怎么成就，你不要失去上帝的祝福。我处理婚姻问题，闹离婚的，过去这十几年，我处理大概100-200对这样的，走不下去的，后来走不下去的，出问题的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在上帝面前这样说，100对里面90对都是因为在婚前就发生性关系。 90对都是在婚姻里面另外有别的性的问题，性的关系，这些问题混在那个婚姻当中，使得婚姻里面有一个罪，那个罪不对付掉，那个婚姻永远没有路。圣经里面把这种淫乱的罪用什么来形容你知道？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它是酵，那个大家发面那个酵母，那个酵啊，那个做馒头做包子不要把酵揉到那个面里面去，就发酵了，对不对？要发起来。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酵？那个酵把它揉到那个面团里面去之后，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，它揉进去就没有了，它藏在里面。但是藏在里面，温度到了一个地步，湿度到一个地步，它突然就发起来了。淫乱的罪就是这样，你结婚的时候站在礼堂前面，穿着白礼服，穿着漂亮的西装，没有人看得出来你们发生过什么事。但是结了婚以后，有一天那个罪就发起来了。哎呀，你看到都是外面的问题，什么钱的问题，个性的问题，脾气的问题，都不是那些问题，是因为没有上帝的祝福。弟弟妹妹，容许我对你说，你的婚姻要有上帝的祝福，你要有上帝的祝福，你的婚姻才走得下去。两件事情得罪神，婚前的性关系，婚姻以后，婚姻以外的性关系。我结婚证婚，我做证婚，我一定做一件事，两个年轻人要进礼堂之前，我一定说，来，牧师先进礼堂，前面都做婚前辅导，到要结婚了要进教堂之前，我说再来，其他人都出去，爸爸妈妈出去，伴郎伴娘出去，花童出去，单单留他们两个。我说牧师要跟他们说话，我请他们留下来，最后再问他们一遍。我说牧师再问你们一遍，虽然前面做了婚姻辅导，很多罪都对付，但是我再问你们一遍，有没有淫乱的罪？不要不好意思，牧师不是挖你的这个隐私，如果有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们三个人一起跪下来，我陪你认罪。因为圣经上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有罪你就认。我说为什么我要现在逼你在进礼拜堂进教堂之前做这件事？我说因为待会儿我要为你证婚，证完之婚之后我要为你祝福。我说弟兄啊，姊妹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为你祝福有什么用呢？我的手有什么能耐呢？我按着你的头有什么能耐呢？上帝祝福你的婚姻才有用啊，上帝不祝福你的婚姻，我把你压到地上也没有用啊，主祝福才有用啊。但是主祝福就是一个原则，早上牧师有在讲希伯来书里面说，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，上帝连面都不让你见了，你还想他祝福你啊？你如果在一个公司，你老板连看都不想看你一眼，你赶快卷裤带走吧，他不会祝福你的。非圣洁，你连神的面都见不到。弟兄姊妹，做错事没有关系，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，并且离开罪。我跟他们讲，做婚姻辅导的时候，如果有很多年轻人，他们也是这样，已经同居了，说来做婚姻辅导，我说你要我为你祝福可以，要我为你证婚可以，从现在开始搬开来，没有地方住搬到牧师家来，住到我家里面来，分开来。你不能说主啊赦免我的罪，然后继续两个人回去同居，不可以。我说你就算差三天，这三天也搬开来，那就表示我认真的对付这个罪。我不是说说罢了，主啊求你赦免我，然后晚上回去继续住在一起，不是这样的。认罪并且离开这个罪，你就回到上帝的祝福里面。同样的，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，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里面有一个感动，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。你的光景主知道，牧师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我知道，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里面有一个感动，主在对你说话。今天这篇信息，其实我这次来宁波，我根本没有打算讲这个，是昨天下午我在这里听到顾牧师在讲的时候，我里面突然有一个圣灵的感动，说换信息，我要对你说，主给我一个感动，你知道，我不知道你在哪里，但是主知道你在哪里。今天这个信息是主为你换的，主给你一个机会，快回头吧。你在那个罪里面，即便你的另外一半不知道，你自己知道，即便情况已经闹得一团糟了，但是我要对你说，回到基督里面。圣经上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 容许我对你说，若有一个婚姻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这个婚姻会变成一个新造的婚姻，旧事已过，你的婚姻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。但是两件事，回到神面前来认罪，并且认真的离开这个罪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容让你自己一直在一个罪当中，你一直让你的婚姻失去上帝的祝福，不但你自己没有祝福，而且你真的祸延子孙了。弟兄姊妹，父母亲可以给儿女最好的祝福，就是给他一个幸福的婚姻。父母亲的婚姻很幸福，儿女就蒙福。主知道你在哪里，主今天这篇信息是为你改的，主等你回头。我邀请弟兄姊妹，当我的长辈在这里弹诗歌的时候，你安静在神面前来祷告。你跟主祷告说，主耶稣啊，我和我的家都要走在你的祝福里面。我们中间有一些年轻人，如果你在这样的事上得罪神，如果你在这样的事上得罪神，你赶快跟神认罪。容许牧师恭恭敬敬地跟你说，你不要你还没有结婚就注定你的婚姻没有祝福了。如果你活在罪里面，你继续活在罪里面，你还没有结婚，你的婚姻已经失去祝福了。你快回来，回到神的面前，就是两件事，认罪，并且你说，主啊，给我力量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，带我离开这个罪，离开这个罪，让你重新有祝福，离开这个罪，让你重新活着回到上帝的祝福里面。我们中间有一些已经结过婚的弟兄姊妹，你的婚姻里面现在就是这个问题，不是二人成为一体，有第三个人，有第四个人，有许多人挤到你的婚姻里面。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主今天为你让我改这个信息，主是给你一个机会，对你说，孩子，我已经这么清楚地提醒你了，你快回头，你再不回头，神的管教会临到的。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，你快回头，主是公义的主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主给你力量，主今天竟然对你说话，你知道主的出于神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的。主给你力量离开这个罪，主不但指出你的罪来，主给你力量可以离开这个罪，关键在你愿不愿意跟主说，主啊，帮助我，主给我力量，主给我力量，主啊。我们中间有一些人，你的婚姻有难处，也许你的另外一半出事了，我求主恩待你，我为你祷告，让你不失了信心，让你知道我不能改变我的另外一半，我不能够改变我的丈夫，我不能够改变我的妻子，但是我祷告，我相信主能改变的，我持续不断的祷告，主啊，让我不失了信心，主啊，让我不灰心。你记得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吗？那个寡妇求不义的官，他情志迫切，他不断的求，终有一天要看见那个官给他伸冤了。主要为你伸冤的，主要为你做奇妙的大事的。可是我求神恩待你，不失了信心，你继续在神面前，你拒绝那个绝望，因为灰心不是从神来的，绝望不是从神来的，担忧惧怕不是从神来的，靠主大有信心，继续向主祷告。我们中间有很多做父亲做母亲的，做祖父做祖母的，做外祖父外祖母的，就今天主呼召你，为你的儿孙来祷告，为他们的婚姻来祷告。他们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你也讲不动他们了，他们也不听你的了，你只有到神面前来祷告了，为他们的婚姻来祷告。你继续不断的祷告，他告诉你，我的家里面，我的哥哥中间有一个婚姻也出事，但是我父母亲不断的为他们祷告，我的祖母为他们祷告， 感谢主，现在我这个哥哥不但回头了，而且他做牧师了，他成为一个神很重用的仆人了，不怕做错，就怕不回头。你说我讲他也不回头，是的，你讲没有用，主讲就有用了。你祷告让主向他说话。我们中间有一些做祖父祖母的，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，你的孩子还很小，今天和你分享圣经的教导，你要照着圣经来教导你的孩子，让他们从小走在神的道理里面，遵行神的道，好像箴言里面说的，教养孩童使他们到老也不偏离。不要说他们现在还小，就是因为还小才要教，大了你就教不动了。主呼召你，教导你的儿孙们，让他们一辈子走在神的道理里面。不管外面世界上有一些怎么样似是而非的教导，我们做基督徒就是回到圣经的教导里面来，就是回到神的原则里面来，回归我的婚姻，归回到上帝的原则里面，我的婚姻就归回到祝福里面来，我的家归回到上帝的原则里面，我的家就归回到祝福里面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，为你的家开口来祷告，为你的儿孙开口来祷告，为你自己的婚姻开口来祷告。你说主啊，我要归回，归回到你的原则里面，让我看见，我回到你的里面就回到祝福里面，回到你里面就有路，回到你里面就有盼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哦，主耶稣啊，主耶稣，我们在你面前来祷告，谢谢主。